要证道的题目是拨饼纪念主。我们先看三处的经文，都是记载关于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设立的圣餐，然后门徒怎么样子遵守来着拨饼守圣餐纪念主。我们一同先打开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到第二十八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第二处的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戒，拨饼祈祷。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六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弟兄姐妹们早安，欢迎大家一同能在主的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主。现在我们所做的是以主自己所吩咐的话语，以主所启示的真道，以正道的方式我们进行我们的敬拜。过去几个主日我都是环绕在一个主题上面，教会的特质，特别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三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结尾，到第四十七节的那一段，那一段是路加所给我们的一段记载。路加把初期教会，教会刚刚开始，刚刚被建立起来，由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有得救的人因福音的见证，因布道的信息而信主，也按照主所吩咐的接受了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了洗礼，以至于被带进到基督的教会，带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那么这一段话里面有一段，有一节的经文是成为我们注意的焦点，就是在第四十二节，路加记录当时的基督徒们在一起聚会，他们至少提到了，从四方面提到了，有教导的，有遵守使徒的教训，有团契的生活，有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是指着 fellowship， 就是指着团契的意思。那么第三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就着来传讲的主题是拨饼。拨饼我们代表的是整个的敬拜 worship service， 是崇拜的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应当成为整个教会聚会的一个核心重点。那第四个是祈祷。下一次我们轮到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再继续来看有关于祷告，有关于祷告方面的一些教训。那我们今天就把重点摆在拨饼上面。那正好也是一个月的头一个主日，我们除了今天主日的正道，我们立场的聚会之外，也有拨饼的聚会，所以正好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也是有关于拨饼，有关于圣餐的聚会。那 我们领受的圣餐，我相信在座的都不是头一次了，每一个人信主之初开始就被接纳到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到教会里面，我们都参与圣餐的聚会。从某一方面来讲，圣餐就是一个形式，从整个过程上面来看，我们所领受的饼，我们所喝的杯，就是属物质有机的这种物质食物的方面。所以从外面来看是物质有形，是我们所吃的都是食物的，是饼，是无酵饼，或者是一般的这个面包，或者是葡萄汁，或者是红酒，都是属物质的。那我们所做的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含义呢？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单单只是着眼在那外在的形式，那个过程，这个外在的形式过程，我们所领受的，现在我们所领受的那个饼与所喝的杯，从分量上面，从物质上面，各方面都显得是微不足道。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参与，要来按着圣经的吩咐来举行圣餐聚会呢？所以这里面有两层最基本的我们的观念要先建立起来，就是所看的，我们所参与所经历的这个整个聚会的过程呢，像是一个仪式，所领受的也都是属物质的东西，但是对基督徒来说，里面有两层是一定不可或缺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信心，是凭着信心来参与，凭着信心来领受。第二层我们一定要记得的是，所经历的是一个程序，是一个仪式，所牵涉到的是属物质的东西，但是都有属灵的深意，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仪式，这个过程，这我们所领受的，我们一同有份的这个饼跟杯，它里面的属灵的含义。我们所说的圣餐 sacrament， 这个圣餐这个 sacrament 的意思，原来呢，它是从拉丁字里面的 mysterion， 这个 mystery 这个字眼来的，从奥秘的字眼。的的确确，这里面带着有好像有奥秘的含义在里面，是有奥秘的含义在里面。那原来的圣餐还带着有另外一层的意思，是指施恩的管道 ，the instrument， 是一种 instrument of grace，the grace， the giving grace， 圣恩典的传递需要有一个管道，需要有一个好像媒介，一个程序。那圣餐其实也是施恩的管道之一，所以我们从它的字眼上面，我们先稍微了解传统上面教会的历史里面怎么样看圣餐。但是这一些都是我们理解之后所赋予的意义，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主自己设立的时候他怎么说，使徒们传讲教导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来了解这里面到底真正的意思。所以这里面两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先建立起来，两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先要奠定。一个是我们来参加，我们参与在圣餐聚会里面一定是带着信心而来。第二个，我们要知道虽然外在有好像有礼仪，我们同龄的也只不过是属物质的食物，但是都有属灵的含义。所以一方面我们是 by faith， 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知道它有 spiritual， in the sense of spirituality， 有 spiritual 的 meaning， 有 spiritual 的 sense。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从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上面我们先奠定。我们来，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圣餐所奠定的，所设立的，不是人的发明，不是我们自己累积起来的一个传统，或者是人所想出来在聚会敬拜的过程里面所加进来的一个礼仪，一个仪式，不是。 不是自己的发明，是主亲自设立。之前我们曾经谈到，讲到说教会的第一个很重要所留给我们初期教会的特质，他们聚会 的内容，他们聚会的形式，他们聚会有哪一种类型，里面提到的是什么，是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么使徒的教训我们曾经提过，从哪里来呢？是使徒们自己发明出来的吗？是他们推论出来的吗？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写论文啊，大家在求学的人，学校老师给的作业写论文，那么你论文你不能够随便去抄来的啊，你要引用引经据典是可以，但是你都要注意它的出处，其他的都要是自己的心得，自己的领会。那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原创性 originality 啊。那你写论文如果只是到网上面去找了，找了之后把它这个 cut and paste， 就把它 copy 下来，那以后会有问题的啊。好像那个这个前一阵你看韩国他们被抓包了好多很顶尖的那些论文呢，原先发表出来结果发现是制造出来的，是抄袭的，那这样的话都这在科研的研究上面呢就丢了面子了啊，是很违背了这个科研的伦理。但是在信仰上面来讲，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去推敲，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凭着原创性呢去自己去发明出来。使徒们的教训从哪里来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那边讲的，保罗强调他说，我所传给你们的，我当日从哪里领受来的呢？我当日是从主所领受传给你们。上一次我也跟诸位提到，在大使命里面主的吩咐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你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单单只是名义上的门徒，还必须要有实质的印证。这个实质的印证就是主所吩咐使徒们所领受的，从主所领受的来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换句话讲，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使徒的教训又是从主所吩咐来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乃是主所设立，亲自设立，圣餐的意义重大。为什么这么样的神圣？为什么样这么样的重要？就是因为是主亲自设立的。主所设立的，我们知道有两个圣礼，这两个圣礼，一个是在主被卖的那一夜，被钉十字架之前，第二个是在主复活，经历了十字架的这个牺牲，经过了死，从死里面复活之后所做的宣告。所以一个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那大使命的吩咐，那大使命的交托，那里面所提到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然后提到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行。这里面表明了福音的工作还必须要接续着有教会这方面，必须要把蒙恩得救的人要受洗，使他们受洗归入地上有形的教会，就是永生上帝的家，就是基督的身体，要在里面要蒙受教导，要一同来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有团契，要参加擘饼聚会，要一起来奉主的名来祷告。所以这里面第一个是圣餐，第二个是洗礼，那这两个成为改教之后我们所持守，我们所遵照的两个圣礼。不像天主教有七个圣礼啊，他们把从一开头啊，一直到连 这个案例婚姻各方面通通把它加诸在圣礼里面啊，一直到这个离世的告解等等通通加在里面。那现在从16世纪开始，我们就已经在改教运动改革中的信仰里面，我们已经回到圣经啊，改教归正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回到圣经，回到上帝那原本所启示的真道里面。所以这里面第一个我们所看的波饼聚会，波饼来纪念主，是主亲自设立的。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这里面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那边提到，恒切都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往往我们把恒切这两个字摆在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一边，所以我们把它变成四方面，是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一点，第二个彼此交接，第三个拨饼，第四个祷告。事实上这个恒切遵守啊，恒切这个字眼应当是连着底下每一个词语啊，都要连在一起。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要恒切的彼此交接，要恒切经常不断的，不可以随便停止聚会。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章里面特别的吩咐教导，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一样，不可以，我们应当一直不停。为什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由，你把一堆柴火点燃在一起，他们能够一直不停，能够很旺盛的在那边燃烧。如果这个时刻你抽出其中的一根摆在旁边，那这一堆柴火继续的焚烧，那一根被抽出来的柴火很快就你就看不到火苗，只剩下火星，再过一阵完全的这个变成一个槁木了，火熄灭了。那你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表示我们一定要有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不能够离群所居的，要恒切来团契彼此交接。还有呢，要恒切拨饼，要恒切祷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恒切这两个字不要只留给第一个词语，底下的三个词语都要连在一起，要恒切彼此交接，要恒切拨饼，要恒切祈祷。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呢，是拨饼聚会我们必须要一直不停。那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教会的特质，到底教会有些什么样不可或缺的呢？当然我们想到的有很多了，我们可能想到了有好多方面，我们可能从聚会的形式上面来想，但是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三方面。教会如果你把这三个把它拿掉了，它就不成为一个教会了。第一个是什么？教会里面一定要有 preaching， 要有道的宣讲，要有道的这个传讲，上帝的话语必须在教会里面来传讲。你能够想象一个教会没有正道的聚，没有正道的聚会，没有讲道，大家只是来，那变成一个什么？变成 YMCA YWCA。 你知道 YMCA YWCA 当初原先的意思，其实它的利益是有它的含义，但是它并不是要用 YMCA YWCA 来取代教会，原先只不过是希望说有一个场所能够让那些年轻人他们来聚会，让年轻人在这边有一些 social 的 interaction。 但是如果一个教会把讲道给拿掉了，那这个教会不叫一个教会，变成一个活动的团体而已了。大家变成像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 gathering， 变成一个社交的场所，那不是。所以道的传讲一定。第二个呢，一定在教会里面必须要负起来施行圣礼的场所。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圣礼是施恩的管道，事实上真正在我们归正信仰里面施恩的管道，圣礼还不是摆在第一位。什么是第一个呢？ 什么是真正施恩的管道呢？是道的传讲。当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布道的信息，能够使人产生信心，能够使人的信心得着坚固，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所信的内容是什么，到底我们所信的把握确据何在，让我们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责任。这是上帝话语的传讲，那是真正施恩的管道。另外施恩的管道是什么？是圣礼，教会施父起施行圣礼。如果你把教会是一个教会一个聚会而没有施行圣礼，我们也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如果我们不为信徒的人施洗，如果我们不在信徒当中施行这个圣餐聚会，那这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记号。第三个，教会的记号不可以把它拿掉的是什么？是纪律，教会纪律的实行。所以一个 discipline， 有关于这个教会的纪律上面，就至少有这三方面，你不能够随随便便把教会把它除掉，任何这三个啊，一个是道的传讲，一个是圣礼的施行，再过来必须要施行教会的纪律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要横切我们有波饼的聚会。那第三个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啊，让我们看圣餐与主所设立的新约直接关联在一起。这里面他告诉我们，好像是什么？好像有道的传讲让我们听。在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第10章特别提到，信道呢是从哪里来？从听道来。听道从哪里来呢？从基督的话来的，是不是？信道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的话来。这是什么？这是讲，这是听。从传讲，从听道这方面来看施恩的途径，施恩的管道。耶稣基督在被卖的那一夜特别设立这个圣餐。当然我们如果从历史的渊源来看，很多我们要跟旧约里面设立像耶和华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也有什么？也有立约的记号，好像割礼啊，有立约的记号等等。那有很多人从这个层面呢，他们来联系啊，来把洗礼跟割礼有一个对应，那圣餐跟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方面各方面有一个对应。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一方面先摆在旁边，先从主所设立的圣餐的一个方式一个意义来看，是做什么呢？是给我们看，是让我们好像身历其境一样。讲道的聚会是听，让我们透过耳进入我们的脑海，进入我们的心，能够产生我们内心里面的回应，灵里面的回应跟思考，让我们能消化，能够吸收，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好像圣经上面所讲，上耶稣基督所讲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透过讲与听方面。而基督设立圣餐也要我们遵照而行，我相信有一个意义，就是他好像重新让我们回到那个场景，好像一幕话剧一样，每一位信徒都参与在其中，让我们透过看。我相信呢，这是有它的道理在的。我们讲到呢，你听唐牧师他特别强调，他说我们讲呢，讲要讲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叫做讲道讲得好？就是好像你把你所讲的内容成为一幅图画，画在人的眼前，能够让人透过你的话语啊，好像 visualize， 好像能够看得到，看到那个 vision， 看得到你所讲的内容啊。 我记得我以前读 George V. Field 乔治怀特菲那18世纪很伟大的那个布道家，归正信仰的一个布道家，当时是约翰卫斯理的同工之一，不过以后他离开了，把这个他们当初的寻道会那个 Methodist 就交给了这个卫斯理兄弟。他自己呢到处的布道，信仰是归正，但是在福音的布道上面有很火热，有很有果效的侍奉。那在他的传记里面，那个写传记的人就称George Whitfield 这个乔治怀特菲呢好像是 Divine Dramatist， 什么意思呢？好像是上帝所赋予特别的恩赐，能够一面讲一面像演话剧一样。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演员啊。事实上我们读宋博士的传记，你也可以读到他在讲道的时候一定要求啊，他台上要有道具的啊，他要强调那个矮矮的那个这个沙该啊信主，要爬到树上面，要等着看耶稣基督经过啊，所以他就要求一定要在他的讲台上面摆一个梯子，摆一个这个树干的样子。他一面讲，他就一面爬上去啊，他讲他这个是有讲也有什么，也有 act 啊，有这个 preach 有 act。一个很特别的，讲到乃曼跳到约旦河里面去洗澡，他就从讲台上面跳下去，跳上去有七次，说他一定要跳七次，上来再跳再跳。那么不但他跳，帮他翻译的姐妹也要跳啊，不跳他还要讲的哈、啊。这个是宋博士的做法，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讲，的的确确看的有时候能让我们加深我们的印象，看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从这一方面我来体会理解，主设立圣餐，吩咐门徒们都要照着来遵行，来纪念他，里面有他的含义。因为有道的传讲，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传讲有关于波饼里面的意义，这是讲，这是听，等会我们一同参与在里面，我们一同有份，好像重新再把主当日他与门徒们相聚设立圣餐的过程我们再扮演一次，加深我们的印象，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身历其境一样啊。所以这里面有他的这个含义。那圣餐与主所设立的新约有关，当然主所设立的新约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用饼？为什么我们要用杯？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个饼是预表基督的身体。我们所认识的饼就是饼，跟天主教他们的传统所认识的这个饼，等到那个神父在祭坛上面注谢了之后，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那杯里面所盛的葡萄汁就变成真正基督的宝血，那个意义完全不同。他那个叫做什么？他们那种信仰叫做化质说啊，就是整个把它 transform， 整个把它变化了这个它的那个本质啊。看是饼，喝还是这个葡萄汁，但是它的真正的里面的这个变化已经成为基督的身体，已经成为基督的宝血。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看法。马丁路德是认为是同质，在那个时刻基督的身体就与我们所领受的饼一起吃下去，那基督的宝血就与我们所喝的，那它是用同质，就是一起的，一个是化质，一个同质。但是对我们来讲，饼还是饼，杯还是杯，我们所领受的就是属物质，那有机性的那个物质，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因为主既然自己设立，主也应许，那么他一定同在，在我们当中施行恩典给我们。那饼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自己说，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26章，当然我们只是为了方便，我们取用马太福音第26章。 其他的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一样记载了这一段，虽然在用词用字上面稍微有点出入，不过他所指的都是同样一件事情，大家可以自己来参考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方便的用法，所以只取了马太福音第26章，主耶稣基督自己讲，这个饼拨开来预表了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死。那这里面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个预表的意义啊，我们不要完全好像每一个动作都要对应，每一个现象都要找到它的答案，这个是牵强，太越过分啊！怎么讲呢？因为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是他为我们死，被挂在木头上面，他受鞭伤，受羞辱，最后被钉在木头上死，但是他死乃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所以我们不要一定要有的人喜欢这样子，有任何比喻就一定要对应到每一件细微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其实这个出发点就不对，他所采用的方法论也不对。那很多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就是一个重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抓住那个重点就可以了啊，你就知道这整个比喻的故事到底耶稣基督要强调什么，不要把里面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经过都要找到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这是不对的。那同样主所说这个饼拨开来并不代表他的身体破碎，基督的身体没有破碎，基督的身体到一个地步一根骨头都不折断，甚至当罗马兵丁要来看，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的规矩啊，当日第二日是一个大的日子，所以不能够有人被挂在木头上，所以旁边还有两个强盗一同被钉，还没有断气，所以他们要来要打断他的腿骨，让他们能够早点断气，才能够从十字架上面取下来。等到了耶稣的跟前，他们用枪刺他的肋旁，才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断气了。所以这里面也隐含着一件上帝他所设立所规定的就这样应验，就按照主所吩咐的应验。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身体这个饼拨开来就是预表基督为我们牺牲，这个血呢为我们流，是把命倾倒出来。我们谈到血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表记，从旧约从创世纪开始就一直延伸贯穿下来啊。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红色的一条线，一条记号，的的确确是以血作为表记，当然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但是那个意义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呢？不像那些新派的人所说的，新派的人所说的认为是什么？认为说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过我们不可以随便杀人，我们不可以如何，为什么？因为血不可以流人的血，因为人的生命在血里面，所以基督为我们 流血是要透过血把他的生命传递给我们，讲的天花乱坠，这个不对的，这个不是我们在本着圣经里面所表明的意义。基督的血所表明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为我们死，他把命倾倒，宝血流出来，是他真正为我们尝死味，经历死亡的这个痛苦，跟经历了死亡才能够谈到打败掌死权，经历了死亡从死亡里面又能复活，就表明能够吞灭死亡的权势，所以死被得胜吞灭了，这一件事实就在基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上面看得出来。所以基督的宝血这个杯是预表的他为我们所设立的新约，所以这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领受的圣餐所表明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不了解它的意义，我们只不过是一种被动的方式，没有任何一种积极跟纪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就失去了纪念与这个真实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 知道到底饼与杯所表明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参与擘饼聚会就像是一篇信息的传讲，只不过 没有太多的这个言辞，没有太多的声音，是按照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一同来参与。好，第四方面，这个擘饼聚会表明什么呢？这个擘饼聚会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乃是要我们向过去来回顾，向未来来等待。怎么讲呢？因为他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们的主，主所吩咐，主设立要我们如此行，要我们来遵照。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主基督的死，表明主的死，是来纪念主，只等到他来。什么意思？就这里面就包含了有两层的意义。现在我们现在，但是呢，对我们处在现在在当下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一方面要向各个他来回顾，向过去来回顾，来回顾基督在各个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来纪念主。我们要思念我们的主，为了我们这些不堪不配污秽的罪人，他到一个地步甚至为我们死。这里面所表明出来 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大得不得了。这里面所表明出来的，我们用一个字做代表，就是真正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有时候谈上帝的爱，谈爱到底什么样，我们能够来解来注解上帝的爱吗？那保罗他说，在这个时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当我们还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当我们还不认识他，抵挡他，我们完全跟主无干无分，只有透过创造我们得着了生命，只有最后面对上帝公义愤怒的追讨跟审判，原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但是现今我们竟然被带进主所设立的新约里，所以这里面所表明出来基督的爱，他牺牲的爱。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了解，怎么样 来提呢？用一个字来注解，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他这边提到说，我们要纪念主。纪念主的什么？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牺牲。从这里面我们来明白基督的爱，我们来真正了解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有何等浩大的恩典。所以从这里面我们来明白，这是向过去来回顾，回顾各个他。同时呢，我们要如此行，要怎么样？要只等到他来，向前面，向前面有所等待。所以这里面包含了，是把整个这个时间的过程都包含在里面，由在各个他基督的牺牲，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牺牲，来赎罪，代替我们，为我们把我们给挽回回来。那我们现今要纪念，我们现今要等候，只等到主来。在这里面这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一段话里面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复活的意义啊，复活的真实性就隐含在字里行间里面。为什么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只不过在这边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来纪念他，如此而已，谈不到只等到他来。这句话变成多余的，这句话变成毫无意义的，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所以你从这面虽然没有用到复活这个字眼，虽然没有提到基督的复活，但是他的观念他的意义已经隐含在这个词句里面了。所以表明我们向未来我们是有把握，是有盼望的。 我们在向着未来来等待，等待基督的再来，等待基督那荣耀的王能够再回到这世上来，把这所有一切都能够成全结束成全，带我们进入到永恒里面，到永世里面。所以这里面谈到了有过去有未来，而我们现在要一直不停来遵照第五样啊，也是最后一样。事实上有关于圣餐方面所能够谈的东西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为了整理这个信息，我还参考了一本参考书。那本参考书是17世纪的一位英国的 Puritan 啊，16世纪尾17世纪一位英国的 Puritan Robert Bruce， 他的几篇信息整理起来就是一本书啊。这个 Puritan 呢，他们讲到，我相信要比我们现在讲到可能还要长一倍两倍啊，三倍。那唐牧师讲到已经算是很长很长的了，那很可能 Puritan 这个清教徒的讲到可能还要 double 啊。他们每一次你读他们那个时代的书很不容易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分几大点，每一个大点里面还要再分细的小点，那么每一个小点里面可能还有再细分有另外的好几点，所以你读啊，它有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所谓的 index， 它的那个 index 有很多不同，有不同的记号，因为有几个大点，大点里面又有各个几个小点，那么小点当中还有小小点啊，所以它那个论文一写起来啊，那洋洋洒洒，一篇的讲到就是像是一个小小的小册子一样。我参考了他的那些书，里面所谈到的，他所能够涵盖到的巨细靡遗，那我们没有这个时间来按照他们那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好好的研读。那我这边就只停在这个地方，要最后一点，我们一同来守圣餐，也有一个很实际的意义，要表明我们信仰的合一，要表明这是我们一同有份。我们在谈到彼此交接的时候，我们谈到这个彼此交接，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团契，这个字眼的含义呢，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有份，你也有，我也有，你参与在里面，我也参与在里面，这个是 fellowship 的一个最根本的含义。这里面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刚刚所读的是第11章，第10章里面也有那么一小段几节的经文是谈到跟圣餐有关的，那让我念给诸位听。他这里面提到什么呢？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这个同领就是 partake， 就是我们一同参与在里面，你也领我也领，所以这里面就构成我们团契的基础。我们团契的基础是什么？团契就是我们同领，我们一同有份。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合一的意思，我们一同参与，我们一同在这里面有份，成为我们的见证，团契的基础，有联合的意思。那么最后我要提一下，谁有资格呢？谁有资格参与在这个波饼聚会里面？我们参与在波饼聚会里面又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又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来参与？当然这里面也牵扯到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但是我这里面我们只很概要的提，我们参与在里面一定要知道是什么的资格，是那些蒙受主耶稣基督宝血所赏，是蒙恩重生得救，是按着主所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是加入教会的人，我们有资格。我们参与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应当要自己查验，要 知道分辨，所以我们必须要抱着这个态度，我们来参与。